那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三个问题了，那主要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里面看看呢，这个到底怎么办啊？因为教会遇见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你必须事先讲好了。你要是不事先讲好了，有问题的时候你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灾难。所以你说为什么教会弟兄姐妹都这么爱主，可是一碰见问题的时候可以闹得天翻地覆，那就是因为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功课。这个准备的功课一定要做，就是我们要看看保罗那边他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大家必须要有一个共识。那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个就是大家有所谓的分门结党问题啊。那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个分门结党在中文翻的有点太严重了，它只是有 division。什么事情的 division 呢？就是在基本真理、救恩的真理上，他觉得说我从这个人学的跟从那个人学的有不一样，其实是没有不一样，所以他花了四章圣经在讲那个问题。然后他讲到淫乱的问题，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个淫乱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他讲了。那我们上次都讨论过了。那与这个相关的啊，就是我们到了第六章，小卫给我们念一念好不好？第一节到第九节。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第三个问题，他是主要讲的什么问题啊？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哎，弟兄告弟兄，告到法院去了，就是了，告到教会以外去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就是弟兄姐妹中间是会有纷争的，那这个纷争在什么地步被保罗责备？你不可能没有纷争，有纷争的话，他的建议是什么？就他们哪个地方办错了？
应该自己来调解
，对对。他后来他就讲了，这中间是有一个欺压的事情。但就算是本来没有欺压的话呢，你这么一告也算是欺压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中间要有智慧人来调解，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两件事情被他摆在一起，淫乱的事情，还有呢这个弟兄告状的事情，包括他底下列的别的罪行，他都要教会怎么样啊？有智慧的人能够拿出主张来，能够把它处理掉。中间有问题，就算是摆不平的时候呢，他给一个建议，那这个建议是蛮好的啊。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所以这个是怎么样，我们在调解教会纠纷的时候不要忘记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说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说你愿不愿意吃亏，愿不愿意受欺负。那这事很难，尤其是在什么事情很难呢、啊、你说弟兄告弟兄呢不多，但什么事情很多啊？
姐妹告弟兄
哎，姐妹告弟兄，夫妻吵架，哎呀这个事儿可多了。夫妻吵架算不算弟兄告弟兄？算不算？有没有闹上宫廷去的？那特多特多。夫妻吵架教会去调解，你会发现说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不愿意吃亏，不愿意受气。你跟他讲，他说那我体谅他，谁体谅我呢？对不对？这是很容易讲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东西，我们就在讲这个，如果照这样说的话，照这样说，现在他讲的是教会里边弟兄跟弟兄之间有问题，对吧？那如果不是教会里边的弟兄呢，怎么办？基督徒可不可以打官司？
那也可以啊。
可以。那为什么？根据在哪里？根据在哪里？
打的官司确实不是一般的事儿吗？
打的官司就不是一般的事儿，对。那在什么样的状况？他的原则在哪里？
纷争嘛，
社会的律法，对，在圣经在哪里说了？比如说现在香港问题，对吧？
大事，
大事，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因为我们希望是能够找到圣经的依据，而不是只是一个道理。就基本的道理大家都懂，对不对？但是你整个教会有问题，或者我们生活有问题的时候，你最好是有圣经的依据是最好。
没有说就不要为自己
生冤生冤大事。那是不是就不要打官司了呢？比如说我家隔壁，那是这真的事儿。我家隔壁那时候有只狗，有头狗啊，他们养的是这种 bulldog， 他就跳过墙来咬了我一口。
啊？
那次我没怎么样啊，但后来他又跳了一次墙，又跳了一次墙，追着我女儿跑，这下不行了，我就把警察叫来。后来他们就把他带走了。其实他们说你第一次就一定要告，一定要报。你这个圣经的依据在哪里？有人欺压我 ，hopefully 我没有在欺压人。那这个东西是其实是写在罗马书里边啊，就是刚才刘军讲的那个地方。这段罗马书呢很容易被误解，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讲到最后，提醒过大家很多次了啊，圣经其实本来是不分章的。你要是把罗马书十二章当成一个单元去读，跟罗马书十三章另外起头去读，这个读出来的东西不一样的。啊，你要是把十二章的最后和十三章的开头连在一起读，你比较会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十二章十八节，这个你的声音很好听，你给我们念念好不好？
十二章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这样有没有读出一些基本的原则来，到底他在说的什么？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把十三章第一节单独拿出来，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你没看见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深渊的，中文英文都是这么讲，有两个深渊的。对，十二章有一个深渊的，十三章也有一个深渊的。主说深渊在我，第一个深渊的是主，第二个深渊的是谁呢？
叫做官的掌权的是吧？
做官的，做官的。什么叫做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他管什么事儿啊？
他要为叫作恶的惧怕，就专门去管那些作恶的。
对对，他替你伸冤，他替你打官司的。他让作恶的惧怕，这件事情是神派他在地上做的事情，他不是空空的配件。这两个伸冤是一点都不互相冲突的。比如说有恶人砸坏了你家汽车，那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报警。那这个时候不是要你说啊，你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为什么不宁愿受气呢？他那个东西是在讲弟兄对弟兄。假如说是教会的弟兄生你的气，把你的窗子砸了，你可以不报警，你可以原谅他。但是一般社会上的恶人来讲，你绝对有报警的，不但是自由，而且是这个义务。因为这是神所派的，他要作恶的惧怕。是神派在地上替你伸冤的，对吧？掌权的你就顺服他就是了。尤其十二章连到十三章啊，那为什么要有两个伸冤的呢？你不要与恶人作对，你听凭主怒，那什么意思呢？这个恶人是讲到谁呀？
就是那个不对的那个
。对，就是那个底下要讲的那个掌权的。你要记得这封信是什么信啊？ 写给谁的？写给罗马人，在罗马的教会。他所说的那个恶人跟那个掌权的其实是怎么样？同一位，一伙的。那个政府，那个罗马皇帝，如果是一个恶人，你不要跟他作对，当纳粮就给他纳粮，当上税就给他上税，他是这个意思。他基本上是说，对于恶人你可以去告状，可是对于政权，他要你逆来顺受，做什么？好好传福音，不要去管别的事情，建立你的教会。这是他给我们的基本上的一个大原则。实际上他十二章所说的这个作恶的那个听凭主怒把炭火归在他的头上，是指的十三章的那个在上掌权的。
蒙哥教会也如果是这样，也是基本上是逆来顺受嘛。
你说政府对于教会的管制对吧，
也可以这么说。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教会的这个头如果这个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也是这样？还有如果家庭的头如果不好的话，姊妹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教会的问题呢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主要是因为什么？这个教会是谁的？教会是神的讲的。他底下他就讲了，教会是预备要承受神国的。那这件事情，服侍教会的人要向主交差的，而且这个主的给我们的吩咐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瑕疵的教会。因此呢，你离开他就是了，你不见得需要跟他作对，但是你绝对有自己离开的自由。像教会里面有很绊倒人的事情，很不荣耀主的事情，你有自己离开的自由。因为主耶稣把教会的定义定得很简单呢，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他并没有要你一定守在一个教会里。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就要能把他守一辈子，没有这样的例子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教会不合主的心意，你要注意的就是说，除非主给你这个托付啊，给你这个负担，你去改正这个教会。大部分的情况你还是别去碰。你觉得不行，你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离开就是了，这个没有律法禁止的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的什么分裂教会啊，这个话其实在圣经里面连这个词都找不到。我们来到一个地方，你就说 Pearland 还是一个乡下的时候，它已经有多少个教会？一大堆，对吧？你把它们都到合在一起好不好？人家不要合在一起，没有这个必要嘛。你小组人在一起，好好的信主、读圣经、彼此相爱，这个就是教会。你弄到大了一个规模，然后这个出问题，那个出问题，打官司有各种各样的丑闻出来，一点都不荣耀神。所以教会的问题是这样。但是在国内的情况，假如政府开始管教会的话，你不同意，那你也就离开吧，没有怎么样。教会你要喜欢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喜欢在一起就彼此祝福，就离开就是了，没有关系的。你看圣经里面伯大尼教会就这么一家人，就是玛利亚、马大、拉撒路。那保罗写信也给某某人家里的教会。那我们现在这个喜欢把教会弄得很大，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健康的路线。圣经里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要我们把教会弄得很大。那我们再往下面走，当然我们要问一下弟兄姐妹，晓不晓得怎么办呢？就是假如哪一天这个 Alan 跟这个老潘打起官司来的时候怎么办？
能站到我那边。
那我们上次也说了，这里给教会的定义是说，你们要承受神国的，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你们要审判世界，你们要审判天使，这些东西，这个叫做神的教会。教会不是没有标准，不是没有方向的，不是说我们在一起聚会，教会在一起是为了彼此相爱，彼此鼓励。为什么？让我们这群人预备承受神国，等候主的显现，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是这个事情是为了我们在一起，不是说你唱一下歌上帝就得到赞美坐在宝座上，不是这样子。当然你可以这么说，可是这个其实不是新约教会的主要目的啊。我们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哦，这个东西麻烦了。穆恩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讲什么的？
讲夫妻和夫妻之间怎么相处，然后一些婚姻的问题嘛。去嫁娶的，没嫁娶的怎么做，不嫁娶的怎么做。
那你把菲菲娶到，你一定在这张圣经上花了很多的功夫啦。你们教会里面婚姻辅导啊，
会讲这一块儿，但是我当然那时候去上他们的婚姻辅导课，他们讲的还是多的，还是创世纪和以弗所书那一段。
哎，那你先给我们念念吧，第一节到第六节好不好？我们现在到了第七章了，现在开始的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哥林多教会写信问他的。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份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我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嘴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
小翠先念到这个地方，你给我们分析分析这里是讲什么样的问题呀？
这段大致的意思就是在讲夫妻之间的房事嘛，你要怎么去带妻子，妻子怎么去带丈夫，这样好避免一个问题，就是淫乱的问题嘛。因为这个问题是撒旦很容易一个破口，如果你丈夫和妻子之间这个问题搞不好的话，这个教会淫乱的事情都是从这儿入口的。
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他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一夫一妻制，对吧？他都是单数的，教会家里面会挂这种基督是我家之主啊，对吧？那你家除了基督之外还有谁住在里边呢？
撒旦。
对，撒旦。撒旦住哪里？
不在门前。
撒旦住在你们卧房外面。对，这个是很厉害的事情啊。你说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第一重大原因是什么？在这里所讲的第一原因是什么？
免淫乱的事。
对，为了免淫乱的事情，别讲的这么好听，真的是为了免淫乱的事情，个人当有自己的妻子啊，男人当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当有自己的丈夫，这里都是讲到单数的。那他这个主要就是讲说夫妻在一起的这个相处之道了。我们现在美国人最喜欢讲的这个 SEX 就是这个东西啊，但实际上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指标。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年纪比较大了，但有的时候这个问题真的是个老问题。这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说，弟兄不了解姐妹，姐妹不了解弟兄。基本上一个做妻子的，他弟弟生了两个孩子，他整天干家事，或者他也上班，他回来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愿望，就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
别碰我。那弟兄呢，因为圣经里面人犯罪以后女人的咒诅讲得很清楚，受惨难。可是男人的咒诅讲得不清楚啊，讲的虽然不清楚呢，你从圣经里面看是非常清楚的。就像我们上次讲那个大卫，对吧？这么合神心意的人，那什么事情他没办法？
淫乱。
淫乱。就像美军里面有男生有女生，对吧？女兵男兵拿在一起打仗，他们有的女兵非常厉害啊。最近好像有两个还是谁啊？两个女的嘛，谁？他们 pass 这个 ranger， 就是那种陆军的特种部队啊，非常厉害的。但女兵跟男兵打仗有什么不一样呢？沙漠地回来一身灰沙，是不是？你在那边三个月打得一塌糊涂，然后回来了，一下了阵，女人干什么？洗澡休息。男人干什么？找女人。他再脏再烂他找女人，他几个月下来他不行。所以以前的战争为什么这么残忍，包括罗马，不过罗马你知道罗马军队基本上蛮有纪律的，直到你这个城把它惹火了，他那个将军一下令那就是屠城，随便你们干什么，那就很可怕，非常可怕。日本人就很可怕，这个烧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那这些兵想打仗打得这么累，他怎么还有这个劲儿？哎，男人就是有这个问题，没办法。基本上姐妹认为说，哎，我们已经老夫老妻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搞这东西？可是对弟兄来讲，只要他还活着，他脑子里就会想这东西，这样多体谅体谅，这有点没办法啊。这个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那他为什么说妻子不能主张自己的身子，弟兄不能主张自己的身子？他讲来讲去就是讲这件房事，他是讲这件事情。你看新约圣经保罗的书信里面，这是第一个地方提的。当他婚姻的时候，他提出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房事，它不是别的事情，不是感情啊，也不是什么东西。底下我们需要明白，因为我们会遇见这样的情况，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人。假如夫妻有问题闹意见了，你在那边辅导他，我们现在年纪比较大，你比较有经验了，你不要忘记问他这个问题。那常常这些弟兄他心里面有苦啊，他不会跟任何人讲，他没办法，他跟谁讲，对不对？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一个男人被女人拒绝的时候，被他妻子拒绝的时候，他心里是非常非常窝囊，他不会去跟任何人讲。那这个窝囊在里面就窝着呢，是会生出毛病来的啊。他为什么会讲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这件事情呢，只是为了因为我们身上的软弱而来的。所以他一开头说，我觉得呢，男不近女倒好。他这个男不近女用英文的翻译很有意思，他说 It's good for man for a man not to touch a woman， 就是我们刚才讲别碰我。再往后呢，哎，小魏给我们念念吧，好不好？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若是同丈夫和好，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
这段比较复杂了，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很详细的吩咐，对不对？我们大概明白了什么东西，因为我一再说我们自己呢，当你碰见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啊，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劝他啊，你要知道怎么劝他。那为什么要知道怎么劝他呢？因为你得照着圣经的话，主才会跟你同在，对不对？圣经禁止的事情你不要去劝他，圣经说的你可以照着去讲。这里面可不可以给我们归纳一下，大概有什么东西是不会错的？当然有些话不是这么容易懂，比如说我们读起来比较新鲜的，他说有一方是不信的，那你怎么办？他这个跟我们想法很不一样的，他说他要离开你就让他离开，他假如愿意跟你在一起就让他跟你在一起，不要拘束。我们这个比较难想象，对不对？但他所说的离开是什么意思？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着他离去吧。而且他讲得很确定啊，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这真的是这个意思吗？这听起来蛮怕人的。
他不跟你去教会，你就随他嘛，成天跟他闹嘛，好像你圣洁的很，就他虚伪的什么的，结果你反而把他推出去。
所以你说
他会看着你慢慢，我不觉得就是哦，因为你不信，你就让他就跟他分开离婚了。以前没对哪个兄弟有这个的。就说你不信的人不能说这个啊，那就好像你非要找一个信的太太或者怎么，那你旁边就找不到
的。是啊，那个圣经不是讲的婚姻，但大家都拿来讲婚姻，但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对婚姻的命令啊。这段其实蛮长的，十一节前面比较简单的啊，你不要因为你信主了你就离开你的丈夫，对不对？而且呢，你已经嫁娶了，假如你已经离开你的丈夫，你需要回去与丈夫和好，你不要再去嫁别人，做丈夫的也不要离弃妻子。但是到十二节他就开始讲这件事情了，显然弟兄或者姐妹有一方是不信， 那这方一方面不信呢，他说十三节你一定要连在一起看啊，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他的信仰不是给你婚姻制造问题，只要你们愿意守在一起就守在一起。他还特别加了一句，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而且不信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这是一个应许，你们家里面有一个人信，这个 sanctify 神的恩典是包括你们全家的。然后呢他说，但是他不是要你离婚的意思，假如你不信的那一方因为你信主他就执意要跟你走了，他就要离开了，他真的就要出走了。
Okay.
对，是有这样的家庭。对，那他真的要走你就让他走。他所让他走不是一个法律说 OK 你就要跟他离婚，不是这个意思。他如果硬要走你留也留不住，那就由着他，你心里面不要作难。因为他已经讲了，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神的恩典是很够的。一般我们在跟人家讲的时候就是说，首先不管哪一方面，你看这个剩下的一方能不能够吃得下一个观念，就是说他也是受害者。你要知道你的丈夫也很可怜，他也是受害者，你这个观念在就比较好。还有呢，他对你的爱还在不在？你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是你劝他说还在，好像冬天盖在雪里边，他有一天还在发芽，虽然你现在完全看不见他，然后你劝他们尽量不要吵，你不要跟他吵，你不要跟他讲话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你在听见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多少还有点感情的了，还有一点点本钱。他吵着吵着吵着那个东西会怎么样？没有了，那就更麻烦。你要告诉他，尤其这个做姐妹的，他要会珍惜那一部分，把他藏起来。你不说话没怎么样，他那一部分还在。我现在这个丈夫，像我慧敏就常常把我当成是就是有精神病的人，他说我需要把你当成一个病人。你能够不吵，你等他回来的时候你们中间还有东西，回来的时候你也不要他了，因为你们中间的东西都吵光了，荡然无存了，就不太好。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他讲的话很清楚，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不信的丈夫因为妻子成了圣洁。他这些话里面其实不是给我们一些律法，而是给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啊？给了我们一些应许，叫你有希望，对不对？这是他里面说的。